在进入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先来关注正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首日，拜登总统发表演讲，呼吁选民支持他的副总统哈里斯。我们请正在大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分享他的第一手观察。耀毅你好，我们知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天是以现任总统拜登的演说作为总结，那么此前还有前国务卿希拉里的演说，这样的安排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呢？
谢谢平章，你好。我们看到呢，在昨天晚上，拜登总统在演说当中特别强调，他说呢，他热爱这份工作，但是他更爱他的国家，因此呢，他选择交棒给哈里斯，把这个接下来他没有完成的任务呢，要由哈里斯来完成。那昨天在整个现场的这个气氛呢，是非常的热烈，许多的这个民众支持者呢，都高喊着 "Thank you Joe"， 就是感谢他不只是在当总统这4年的贡献，更是他在过去呢，包括在参议院还有其他的公职方面呢，所做的许许多多为国家而做出的奉献，所以这等于昨天晚上其实是把一个总结了拜登他一个非常丰富的，而且是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生涯的一个感谢与总结。然后他就借由他的一个演说呢，把他的身上这个所谓的重责大任要交付给下一个世代的这个青壮年世代的这样子的年轻人。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近年来美国政治人物是一直受到批评，包括民主党本身啊，就说呢这些都是一些七老八十岁的政治人物，包括这个美国的前议长这个佩洛西，包括这个 Chuck Schumer， 包括拜登等人呢，其实年纪都不小了。那对于想要来这个争取年轻选民的政党来说呢，你有这样子年纪比较大的选民呢，好像并不是一个能够来吸引年轻选民的。所以在这一次呢，看到在民主党全代会的第一天呢，就是要把这个从这个比较资深的这个样子的政治人物呢，转移到比较年轻的政治人物的身上，就是在第一天要来做一个交棒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交棒的行为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哈里斯希拉里前国务卿。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希拉里是在2016年的这个选举的时候，在之前的选举的时候呢，是声望非常的高，那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第一任女总统，但是后来是败给了特朗普。因此呢，他在昨天晚上的这个演说当中呢，多次的强调，也是这个有意无意的在提醒选民说，你们之前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选出美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统，那么现在你们还有另外一次的机会，还在呼吁选民说要把握这样的机会。所以呢，看得出来还是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可以作为女总统打破玻璃天花板的一个棒子呢，交棒给哈里斯。那所以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基本上是民主党的一个传承，不管从年纪上传承或从性别上进行传承，要给哈里斯。那么在星期二今天晚上的主题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展望未来，将会由前总统奥巴马以及这个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一起来发表演说。那么主题呢，就是所谓的大胆的展望未来。所以我们看民主党全代会在这两天呢，从一个传承要走向展望未来，是目前这两天看到的一个新的走向。平常，
那么耀毅，在你在现场啊观察到的这些现场的民主党的党代表以及场外的这些民众啊，对于昨天的这一系列的安排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什么有趣的观察？耀毅。
是，所以昨天呢，其实我们知道这种全代会经常啊，时间都会拖得过长，所以后来他们就必须要开始把排除就是原本这个很长的这个演说的名单呢，他就必须要把它缩短。所以昨天我们看到呢，在希拉里说完话之后，本来是这个纽约州的这亚裔的这个众议员孟昭文应该要上台发表演说的，但是呢，他的演说就被拿掉了。然后我所知道的，在这边的这个亚太裔的一些党代表呢，就有点不大高兴哦，认为说其实在这个亚太裔的公职人物呢，在全代会上的发声的机会并不多，那也把孟昭文拿掉，同时又指出说呢，昨天晚上所播放的许多这样子宣传的这个视频当中，其实亚太裔这个出现的角色出现的几率也是不多的。所以呢，这个民主党的亚太裔的党代表们是告诉我说呢，他们希望这个 全代会当中可以有更多的亚太裔的出现。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昨天的时候，拜登总统上台之后，有出现了这个抗议者群众就在会场当中。我们知道昨天呢，其实有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还有支持停火协议的这个抗议群众是在场外推撞了这个这个是巨马还有护栏好几个人被警察逮捕了。但是呢，在这一次在会场当中呢，在拜登总统在台上演说的时候呢，有人就把关于以色列还有这个巴勒斯坦的旗帜还有这个标语就拿出来了然后同时也高喊着口号。那不知道拜登总统是临时起意还是刚好在他演说当中有就安排到了，他就在他们拿出这个抗议旗帜之后大概一分钟之后呢，拜登总统就开始讲到了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他也特别的强调了不能够有反犹太以及反这个穆斯林这样子一个仇恨的言论的出现，似乎也在回应场中的这个抗议者的诉求。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这个场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活动都在发生。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布林肯国务卿当然也正在这个中东地区来斡旋这个停火的协议。那最后呢在整个演说结束之后，我也在现场访问了几个这个党代表，包括来自加州，包括来自这个明尼苏达州，还有来自佐治亚州。那他们都告诉我说，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听到拜登的演说之后其实内心都非常的激动，就是说呢非常感念他在过去的这段期间这么长的他的生命政治生涯的这个对美国的政治的奉献，但是也呢也非常的感谢他愿意这个放下权力把这个权力呢交出来给下个世代的年轻人。那所以我们在现场跟这些党代表谈的时候呢，他们也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来看待全代会的第一天。平章，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瑶毅在民主党党代会现场发来的报道，谢谢。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8月16日在北卡首次阐释了他在竞选当中的经济纲领。他以降低美国家庭生活成本为主题，承诺打击哄抬物价，为中产阶级减税，降低住房和医疗成本，但其中的一些具体政策引发质疑。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更是批评说，哈里斯的愿景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特朗普也于上周在北卡发表了以经济为主题的演讲，其中主要提到增加能源开采以降低能源价格，增加关税，为企业减税，取消小费税等等。特朗普的批评者则称他的经济政策是为富人减税，为普通人增税，并且无助于缓解通胀。那么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经济主张到底哪个更可行？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以及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谈一谈哈里斯的经济主张，因为上周在北卡的这个演讲啊，是他首次阐释自己的经济政策，其中几个要点啊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首先是他提出上任之后要推动国会通过美国历史上第一份禁止食品和日用品生产商以及超市哄抬价格的一个联邦法案，还要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还有检察官权力啊，来追究他们认为存在价格欺诈的这些行为的公司的责任。那么很多批评者就认为这个属于物价管制了，是违反经济学原理的，就连一些比较亲民主党的媒体啊，是也公开批评了哈里斯的这个建议。李少民教授，您对于哈里斯的这项建议怎么看呢？
这个咱们可以这样分析一下啊，你比如说这个成本上涨了，这个生产商他就需要提价来这个卖他的产品。比如说现在生产一个东西需要5块钱，那么政府这个新政策说，哎，那你原来是4块钱，你不能涨价，还是得压到4块钱。那也就是说，你每生产一件，你厂商就赔1块钱，是吧？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就做一些分析嘛。那厂商第一他不愿意生产了，那这赔钱怎么生产？第二，他手里有东西，他也不愿意这个价钱卖啊， 所以厂商可能干脆把东西卖到国外算了，就取得市场价格，或者呢他在国内就想办法那黑市出售。那么黑市通常就是存在于物价管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嘛，这个我们也知道。所以他这个如果实现，那美国如果出现地下这个食品和日用品交易呢，那有点这个可怕了哈。那么刚才说，哎，他我这管制物价就会使物价这个下降啊，这不是好事吗？但是你想，他如果厂商没有意愿生产，那产品奇缺，那只会引起这物价上涨嘛，对吧？那么这个排长队也会出现，而且走后门这个特权阶层去拿紧俏商品也会出现。退一步讲，就算这个政府他强制压低物价，暂时能够通行的话哈，那人们都知道这不能长久，所以物价都会有反弹，这就是所谓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这个预期呢，通常反弹会很厉害，是吧？所以对他批评说这是苏联前苏联的政策，违反市场原则，这还是真是有道理的。像我们这些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哈，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个管物价的那个什么情景。那时候啊，你就我们看的哪儿排队，你根本不用问，你就排上去，肯定是那个在卖你需要而且平常买不着的东西，什么一点肉啊，一点蔬菜。那我们肯定不愿意这个美国发生这种情况，对吧？所以这个更有趣的是什么呢？反正是管制物价的这些口号吧，都非常的好听，它也很确实目的很崇高啊，为老百姓着想，但实际效果恐怕都是恰恰相反。因为它一管制，生产萎缩，买不到东西，那不是大家就更穷了。另一点就是你讲他要赋予这个联邦政府检察官如此大的权力，能够惩罚这个价格欺骗行为，这你想你怎么执行啊？首先，这些官员他怎么知道生产的成本？他怎么知道什么是公平价格？因为就连厂商本人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公平价格。公平价格只有在市场上由供给需求双方的这种交易才能够形成，所以厂商他必须跟着市场走。你给政府这么大权力，那不就是这个共产国家的这个中央计划委员会吗？那现在连俄国、中国都不用计划委员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定价，难道我们还会走到这儿来吗？所以这种主张就像刚才你说的，就连这个民主党的支持者他都开始皱眉头。比如说亚马逊的总裁是吧？他这个Jack Bezos 他拥有的那个报纸《华盛顿邮报》就发出文章说你这不行啊，就对他进行批判。
廖启宏教授，您是否同意刚才李尚明教授所说的这个哈里斯的这一项建议属于强制性的价格管制啊，会是一种适得其反的政府过度干预的行为？
我是同意李教授的看法，我认为这个的确也是一个政府的过度干预。那我们看到就是就数据来讲的话，就是美国通膨虽然七月份已经下跌到已经破三了，现在是2.9%，但是通膨还是美国民众心中的痛，尤其是在食物杂货这些东西。那在疫情里面价格总上涨超过20%，那尤其是一些高频率购买的单项，像是鸡蛋、牛奶、肉类、蔬菜等等的，那美国民众每买一次就痛一次，这个也变成说拜登和哈里斯面对这样子一个民怨四起，变成他们的一个政治责任。那他们首先就把矛头指向了大型超商，说大型超商在疫情中间哄抬物价，并且借此获利。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命题，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首先，我们来看看疫情中间美国物价上涨，这就是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就是简单的供给和需求。在疫情中间，供给是减少的啊，需求是增加的。供给为什么减少？因为疫情中间就是供应链断裂，因为所有员工密集的工厂都被迫歇业，那很多处理肉类或是因为处理一些这个比较密集的这种这个组装的工厂，因为 COVID 的关系，所以说造成速度停工，那不只是食品业，那所有的产业，像是零售业，或者说像是汽车业啊，面临晶片短缺等等的，所以说他们的供应链断裂，造成供应的这个需减少。那再来就需求大增，我们看到2020年3月疫情开始，从川普政府开始到拜登政府，从头到尾有两次很大的一个联邦的财政补助，假设一家四口人。爸爸妈妈加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中间可以拿到大概$8,000最少$8,000的财政补助。那大家又没有办法，没地方去，没有办法旅游，没有办法坐飞机，那只好就拼命的买。所以说，过多的需求追逐不够的供给，价格当然在2年内涨了很多。 那再回到食品业或是超商，这疫情中间冲击又更大，像刚才说到肉类处理工厂或是因为疫情就是速度停摆，中间又有禽流感，这造成鸡蛋价格上升，另外运输业价格也飙涨，大家如果记得2022年每桶汽油破了$100，然后造成运输成本大增，这些都造成仓储业还有这个超商业他们的这个成本就是增变高，那他们当然必须要反映在他们的一个售价上面。那但是我认为说现在上个月份有一个这个超商研究报告计算出超商的这个利润比例虽然在疫情中有提高一点，但是现在已经回到疫情前的水准了，所以我认为哈里斯这个建议是用错误的方法来解决错误的问题。我认为说一旦价格管制实施的话，不但没有办法管制价格，反而会造成物资缺乏，那这是我是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
所以廖教授主要是认为哈里斯的这个建议其实是没有抓住这个通胀产生的根本原因啊。那么廖教授刚才认为这个通胀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在于这个供应链的问题以及这个供不应求的问题，但是我也听到有人认为这个美国这几年通胀的原因在于政府过度开支啊。我想听一下李少明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这个说法，这个我还是基本是同意的哈，就政府开支。那么刚才廖教授仔细的分析了这几年通货膨胀原因哈，那都分析的非常到位。当然，通货膨胀如果从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政府对货币的这个控制，或者说滥发货币，因为说白了嘛，就是市面上钱太多，钱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物品，就是产品的增长速度。那产品增长速度不够，那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在增加，那促使价格上涨，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么你如果说谁有办法让市面上的钱变多，那最能做这件事情就是政府了。政府可以印钱，政府可以举债，也可以发钱，他还可以花钱，对吧？那么现在这个哈里斯提出了一个首次购房给予这个$25,000的补贴，是吧？
对，
这个主意呢，它也是会使这个物价继续上涨的嘛，是吧？
是，李少明教授刚才提到哈里斯的这个标志性的经济政策，我们可以补充一些背景的消息，就是他的这个经济政策当中提到了这个是给首次购房者啊提供高达$25,000的这个一次性的购房补贴，来帮助他们负担首付，而且是要跟房地产业合作啊，建造300万套的中产阶级负担得起的新房和出租房。那刚才这个李教授也提到，就有批评者认为这个不仅会增加政府的开支，而且会反而推高房地产价格。那我想进一步来请教李教授，你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会推高房地产价格这样的预判？
因为这个是啊，他肯定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把这个考虑进去，那房价当然就会有上涨，而且它同时也是一种不太公平的鼓励不劳而获的一种政策嘛，也会发生很多作弊现象，对吧？那么比如说你政府怎么知道一个人首次购房，通常他是要看你的这个借款记录等等。那比如说要是一个买主，你比如说一个买主他一次性用现金购房，没有，那这就可以，他也可以拿到这种东西，他下次还，而且他如果没有记录，他再买也还可能冒充首次买房，对吧？那么首次买房也不能排除有收入很高的人，因为他原来没买，他们根本不需要补助。那么以前买过房的人可能丢了工作，不得不将房子卖掉，在第二次买房的时候他就拿不到补助了，这也是不公平的，对吧？那他跟房地产商合作呢，这个我想问题可能就我觉得更大，对这个财政的这支出啊，和这个对这个行业的扭曲。因为你他的资他我看他的政策，第一是有一个基金，好像是$400亿的基金。第二是他会免除这个，如果你要符合他的条件，能够免除税务，让这个发展商让他们盖廉价房。那这个市场究竟需要什么房呢？刚才讲过，只有市场的供应和需求来决定。那每个发展商啊，他都是冒了很大风险，他投资一旦投资错了，房地产赔的也是很厉害的。所以他要很仔细的看这个研究市场，研究地段，研究户型。那么如果你告诉他说好了，现在某种房有补贴，他就根本不研究市场了，他研究政策去算了，盖一些没人住的房子，这就跟这个刚才我们讲跟共产主义制度下计划经济一样的了，是吧？那个 当时我们这个比如说教经济学的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说这计划委员会他怎么告诉你生产什么东西，他说好了，我对一个生产钉子的厂长说，我就告诉你你得生产一吨钉子，那厂长说你要生产一吨好啊，我给你做做一颗奇大无比的钉子一吨重，那我不就好了吗？他说那这官员说我也很聪明，我告诉你必须生产100万只钉子，那厂长说那我就做100万只极其小的钉子，至于这些钉子有没有市场他根本不关心，因为他关心的是政策嘛。所以这些东西他们是不是细想了，如果没有细想，这显然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嘛，那鼓励地产商跟着政府胡来，这就是他的结果。
嗯，说到财政的问题啊，哈里斯的这个经济政策当中还包括了一系列减税的条款，比如说将儿童税收抵免额扩大到3600美元，对有新生�儿的家庭提供高达6000美元的税收抵免。那么当然，一面增加开支，一面增加这个税收抵免，财政到底要如何来支付呢？一个无党派的智库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就估计，哈里斯的经济计划将在未来10年内导致财政赤字净增加1.7万亿美元。廖教授，您觉得这个对于美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这个批评哈里斯的这样的一些理由，但是很多人是支持的，这些支持者是不是也有认为就是说即使是增加财政的赤字，但是也有必要这么做的理由？廖教授，您的看法？
是的，我们先来看看它会对美国财政造成的一个冲击。那政府支出如果超过预算，当然只能透过发行国债来支付嘛。那美国现在国债已经高达35万亿的水位了，那再增加十年内再增加1.7万亿的赤字，那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它有可能造成的问题就是说会造成利率上升，还有美国未来的这个负担，然后越来越高的美债也会让美国未来借贷成本水涨船高。而且美债的这个问题上限常常会成为民主和共和两党的立法单位彼此互不相让的一个议题。那我只能说美债的问题不只是接下来一任总统，可能接下来3到4任以上的总统都要面临的问题。那当然这个我虽然不赞成哈里斯他候选人全部的经济方案，但我认为他这个对于儿童的抵免额扩大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向。美国还没有上学的学龄前儿童托儿所费用通常是相当昂贵的。那如果在美国的家庭应该知道的，在加州平均一个孩子一个月的托儿费用是1200块美元。那一般学龄前的儿童父母通常也是事业刚起步的年龄，所以这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经济负担。那我认为美国在疫情中间对儿童的直接补助减轻了很多家庭负担，那也扩大这个父母亲能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然后可以自己去上班这样的情况。那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如果说一旦启动了这样子一个对儿童的补助不管是税制的补贴或是直接的补贴，那可以让很多父母尤其是母亲投入劳动市场没有后顾之忧，也对于财富的累积或是劳动参与率的增加都对整体经济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方针是还不错的。
嗯，也有很多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也会增加财政赤字，因为在特朗普的这个竞选纲领当中减税是重点承诺啊，其中包括永久化2017年特朗普减税法案，进一步的降低企业所得税，取消对小费和社会保障福利的这个征税啊。李教授，您对于特朗普上任会增加财政赤字有担忧吗？甚至有人批评说特朗普的这个减税方案是为富人减税，您认同吗？
这个特朗普他有几说出了一些就是关于他的经济政策哈，其中之一就是说因为他在2017年有一个减税方案嘛，但这个减税方案当时就是可能过一两年就过期了，所以他要希望把这个法案永久化。当然了，这个如果能够永久化，对中产阶级和美国经济我觉得应该是个好事，会刺激。他呢还要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这个呢对美国企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有好处，也有助于在海外的美国企业回流，是吧？因为这个资本是全世界流动的嘛，如果你美国降低公司所得税的话，有助于美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对于这个他提出来的什么小费和社会保障福利征税等等啊，这些就是福利政策了，有点社会主义色彩。那川普虽然这个骨子里是信奉市场经济，但他也不得不为了选票采取一些福利政策。 我对他上任以后如果增加财政赤字 是有可能，但是我担心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特别主张就是削减联邦的各种反腐的规章制度和人员嘛，而且在他过去四年执政中，他确实也做了一些很多就是有记录的，精简了一些制度和这个规章，这些对这个减低政府开支呢还是有效的。不是，那他减的企业税，那如果说也可以说他增加这个关税的话，也可能会这个补偿一些这个就减少一些赤字，也是可以说得通的哈。如果说川普为富人减税，这个他我觉得说对了一半，他确实是在富人为富人说话哈。但他的这个自由派的理念就是说，你为因为富人呢，就是说大的投资人，他是市场经济一个最主要的动力啊。那些富可敌国的人，他不是说他自己就能够把他自己的财富全部消费掉，所以他大部分财富是用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更多的工作机会的啊。所以你要想把经济搞好，当然你必须让富人有动力投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他这个这就是说你支持给富人减税，那就会给经济创造更多的动力和就业和，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不是说你给富人减税必须给穷人加税，我觉得这个并不是成立的。
特朗普在这次大选当中其实最主打的经济政策是能源政策啊，他主张加大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啊，他认为这个能够降低能源价格，继而降低物价。廖教授，您觉得这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否可行和有效？因为我每听到有些批评者认为这个并不能够真的缓解通胀，您怎么看呢？
我不认为石化的这个增加石化能源才开采可以具体的降低能源政策，主要是有三个原因。首先，能源政策能源市场是全世界很整合的市场，也就是说价格不是由一个国家所定的，价格是市场所定的，并不是说产得多就便宜。另外，能源市场是一个很特别的，是一个寡占市场，价格通常是几个大型的能源输出国决定的，像原油就是 OPEC 或是 OPEC Plus 石油输出国国家组织决定的。那 OPEC 它这本身是一个寡占的一个国家，就是少数几个国家决定，我增产价格就降低，那我减产价格就可以增高。那他们这些国家可以借由增产或减产来左右市场的价格，所以美国本身虽然说是能源进出口国，但是世界原油价格并不是美国说了算，也很难借由单一美国增加产量来降低价格。那再来就是说，能源在整个美国这个 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一篮子里面，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比例，大概占不到一成，大概只有7%而已。当然，各行各业都需要能源，但是希望借由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来让整体的物价下降，其实是有点困难。那最后就是说，我认为再生能源现在成本已经逐渐降低了，所以这个绿能产业的发展，很多成本、技术成本都是越来越精进，而且成本越来越低。现在这个太阳能的光电每千瓦小时最便宜的这个石化燃料便宜大概1/3的这个成本。那路上的这个风力发电这个低于现在最便宜的石化燃料大概是一半的这样左右的成本。那再生能源更便宜的时候，就是它更不需要燃料来运行，所以就是也是许多企业趋之若鹜。一般企业运营不是说一定是追求绿能或是一定追求石化，都是追求最低成本和最大的利润。这种看到很多企业开始看到这个绿能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不只是在民主党的州，在共和党的州也看到绿能的发展，也获得很多经济利益。让我认为，川普这样子一个论述，其实需要更多的事实来支持。
非常感谢两位教授，我刚才从非常具体的层面来阐释了这个，解释了哈里斯跟特朗普的一些具体的经济政策。我们最后再来综合对比一下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两个人的这种经济理念哈。我们有一位叫做深源鱼的YouTube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特朗普要比哈里斯更合适啊，美国需要改变。那其实这次的这个大选也反映了很多选民求变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究竟怎么变啊？有分析认为呢，特朗普这个跟哈里斯两个人是展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经济理念，而这个经济理念的背后其实是更深层次的治理的理念。李教授您怎么看呢？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哈。如果我们说白了哈，这个川普骨子里他是相信资本主义的，他就因为这也是跟共和党的理念差不多是一致的吧，就是小政府相信市场， 支持企业，支持创业，他基本上这么一种理念。当然了，那么为了选民，不管是哪个候选人上台，都不得不搞一些福利政策啊，或者说发钱政策，就是发钱的政策。另外呢，鉴于这个其他国家，特别像中国吧，它这种举国模式，利用美国的开放和这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所以特朗普他是比较主张用强硬的贸易手段来惩罚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不公平的贸易方式。但这些手段又是可以说又背离了所谓自由市场哈、啊。那么增加关税，比如说这个，对，但是总体来说，这是特朗普的一个平台。那么哈里斯呢，我觉得他骨子里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相信或者崇尚社会主义那一套的吧。那么他喜欢比较大的政府，而且政府什么都要管，要干涉经济，他就是说他对政府的能力是比较相信，而且他对大企业，这个民主党对大企业都是不太喜欢，甚至有点痛恨的。那么但是美国毕竟是资本主义了，没有大企业的支持，这个即使民主党或者说哈里斯他也没办法募款，也没办法执政。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讲，虽然这个民主党或者哈里斯他们嘴上讲了一些口号听起来很反资本主义，但是呢实际上他们也必须依靠资本主义。比如说前些日子公布的哈里斯自己的资产，也就是投资在股市上嘛，是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这就是差不多两个人不同的，一个是理念上是更资本主义，一个理念上更社会主义。
嗯，是两个人有不同，但是也有人认为像哈里斯和特朗普的一些经济主张也有一部分相同的这个重合之处啊，比如说都具有一些民粹主义的经济路线的这个色彩。廖教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论点是挺有趣的哈。哈里斯跟川普的经济主张当然都是基于本身的意识形态衍生出来的。那至于这个意识形态是不是民粹主义，我认为哈里斯的主张比较偏民粹主义，那川普是比较偏重商主义，他的核心是重商主义，但是川普把它包装成民粹主义。这个两个都各有各的优点，也跟各有各的盲点。那哈里斯经济政策为什么比较多一点的民粹风格？我觉得这个和他过去的经验比较有关，毕竟他是从加州的司法系统出来，参加过好几次的重大选举，包括旧金山的这个检察总长的选举，还有加州司法部长检察总长的选举，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在选举中得到支持和得到人心。这中间可能为了讨好选民而罔顾一些基本的这个经济法则，那但是他的核心的确是民粹，比较民粹一点。那川普的经济主张就是重商主义和金融业，那有时候听起来川普的一些政策有点我说实在有点比较天真或是比较简单。那不光是能源政策，其他像是关税，那关税最后会增加进口成本，这是经济学入门课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另外就是说我们也有看到一些证据的证明，那川普为了把它合理化他的关税政策，就把它包装成民粹主义，就是不断的妖魔化外国的这个国家，还有产品或是移民这等等的，他们抢走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用关税惩罚他们。那这个是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观点。但是这样听起来好像两组总统候选人各有各的缺点。不过美国总统的经济方针并不是总统本身来单独来决定，他有很庞大的一个经济幕僚和团队帮他拟定，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很多这个专业的这个专家来帮他来制定。那大方向当然还是总统决定，不过一般从竞选宣布的政策到之后的执行还是有许多的修正，那我们之后就拭目以待吧。
好的，非常感谢李尚明教授和廖启宏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